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4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悟师尊救度之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3日。我是2005年得法的女弟子，当时20来岁，现在已步入中年。回顾这20年的修炼历程，这一幕幕修炼中的场景，我感到修炼人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师父以自己的承受救度众生于坏灭之中，那是怎样的胸怀啊！觉悟了的众生一定会感激师尊的无量救度之恩，佛恩浩荡啊！一，得法之初正识法，组建学法小组。我刚得法的时候，一心想着能离家近一点，因为这样可以接触到同修。可是我工作的地方离家有百里地，在外工作没有大法书，只能托同修买回一个只有128兆的 MP3， 勉强存下师父讲法和大法音乐。这是我最早的学法装备。随着修炼的推进，我本性的一面强烈地知道要让世人知道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可是怎么做呢？我在文具店买了便签纸、不干胶和记号笔，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悄悄写好要写的内容，背面粘好不干胶，等到下班以后一个人出去贴在河边、公园、灯杆等人们容易看到的地方。记得第一次给同事讲三退，讲了半个小时，人家愣是没听明白我说了啥。我心里一急，就问他，法轮功你听说过吧？就这一句他答应退了。当时我心里那个高兴呀，现在想想都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们大法弟子和世人呀，哪一件事没有师父的看护能做成的呢？那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学法小组，同修们对集体学法这件事认识的还不大成熟。我那时已得法近2年，对照师父的讲法，看看我们这儿同修的状态，感觉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做，于是就和母亲同修切磋商议，能不能请同修们在一起学法，走师父要的集体学法的路。我们达成共识之后，母亲和每一位同修单独交流，等大家都认为应该集体学法的时候，我们的学法小组就成立了。虽然那时候环境压力还很大，没有现在这么宽松，但是因为大家都从内心真正认识到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所以尽管有各种阻力，大家都能想办法克服，保证能来参加集体学法，一直延续到今年。二，参与传递资料中修心性。一次，一位原来答应去取资料的同修临时不去了，又没有合适的人去，所以就让我参与了这件事情。这对我这个新学员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只要是与大法有关的事情我都会积极参与。虽然路途较远，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不能耽误同修拿到资料。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大雨后的晚上，我骑电动车在回来的路上，因为视线不清，摔进一个大泥坑里。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看看资料有没有事，一看完好无损，就放心了。可是因为我是脸朝下摔的，所以满脸的泥巴，我心想可不能被别人看见了，怎么办呢？环顾四周，没有可以洗的地方，看看脚下的泥水，只好用这泥水再洗一把吧。于是我蹲下，蘸着泥水把脸上、身上的泥巴洗净了。那时候20多岁的我，体验了一把用泥水洗脸的滋味。还有一次，也是晚上骑电动车出门，那天因为我心性不稳，刚出门不多远，就狠狠地摔在了路面上。路面因为年久失修，都是冒尖的小石子。我忍着痛爬起来，看看两只手的外关节都破了，有血渗了出来。 可是我不能退缩，必须完成我的任务。这时候，师父的法显现在我的脑海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弘言二，正念正行。于是我一路背着法，顺利取回了资料。现在回想起来，明白这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在这些吃苦的过程中，洗掉身上的业力，赶紧修炼撵上来。三，开出一朵小花。随着修炼的深入，我萌生了成立家庭资料点的想法。可是随之而来的不是同修的鼓励，而是泼冷水。因为我修炼时间短，也没有什么经验，在当时的邪党恐怖高压下，同修们出于安全考虑，并不赞成我的想法。可是我本性的一面很强烈地知道，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于是我从上网开始，买了笔记本电脑，送去请同修帮忙装系统。等啊等啊，等了整整一个月，也不见同修送回电脑，只好继续等。这过程其实是在磨我的急躁心。终于等来同修的通知，可以去取电脑了，顺便学习上网的知识。我在同修的安排下，见到了帮我装系统的同修。他跟我讲了一大堆电脑知识，听得我一头雾水。我还没弄明白，同修就要走了。同修很忙，我只好带着电脑回了家，心想下次一定好好向同修请教。可是没过多久，就传来了这位同修被绑架，并在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这个沉重的消息对我们的打击很大，但是同时也激励着我们继续走好救度众生的路。就这样，我们的家庭资料点开始运作。运作过程可以说是磕磕绊绊。那个时候我没什么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凭的只是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可以说我每走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闯过来的。那个时候技术同修缺乏，每次机器出现问题，我要跑好几趟请同修帮忙，或者把机器送过去请同修解决。这个过程充满了对人心的考验，尤其是怕心。记得有一次，当时我们依赖的一位协调同修过来说，先停一下吧，把东西都放起来，听说要如何如何等等。我当时有些害怕，不知所措，但是我没动，心想好不容易建起来的资料点就这么放弃了。又过了几天，协调同修又来重复上述的话，并问，你难道不信？语气里有些生气。这时我本性的一面来了正念，说，师父说不能听邪恶的，听了就错了。就这样我过了这一关。其实这是师父通过这件事考验我的心坚定不坚定。随着一次次的维修机器、改进设备，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地学会了独立运作。到现在，我们的小花已经能够独立地开放了。而这全是师父手把手扶着，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我们的修炼路上，一件事情从不会到会，从不成熟到成熟，这里面浸润着多少师父的心血呀，无量慈悲呀。四，在家庭中修心正实法。从2019年开始，我的修炼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成立了家庭，并在接下来的一年有了孩子。新的家庭环境只有我一个修炼人，婆婆非常强势，而丈夫又完全听婆婆的。最严重的是，他们受了很严重的邪党谎言的毒害。虽然结婚之前我再三声明了我是大法弟子，但是结婚以后，这些似乎都被他们刻意忘记了。我在家庭中无论说什么都会被完全否定，学法练功也会受到限制。我感觉自己被孤立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很苦恼，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会得到这样恶劣的修炼环境。这期间，我认真查找了很多自己的执着心，但是家庭环境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直到在一次梦境中，师父让我看到了我所遭遇的恶劣环境的原因。一个近代的日本军官和他的副手在一起商量事情，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副手突然举起刀把那位军官劈死了，场面很残忍。接着镜头一转，我来到了一个青瓦白墙的古代小院，迈了进去，刚走了几步，突然看到婆婆在屋里坐着，我感到很扫兴，立刻要出去，但是丈夫从门外一步迈了进来，挡住了我的去路。醒来后，我明白了我和现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姻缘关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会对我有那么多的敌意。这是师父苦心安排我来了却这段怨缘啊。从那以后，不管婆婆和丈夫再怎么给我出难题，再怎么和我过不去，再给我多少苦吃，我都不再怨恨他们。我知道这是业力所致，而我要听师父的话，修心去业，解开这段怨缘。要使众生心理平衡，我才能解脱出来，过去这一关。现在婆婆和丈夫已经完全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对大法也很尊敬，也愿意念法轮大法好。去年婆婆癌症二次手术之后恢复得非常好，本来说术后要化疗的，但是检查以后医生说不用化疗了，婆婆也在大法中得到了福报。与此同时，我身上大腿根部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瘤子，摸上去硬硬的，虽然不痛不痒，但是一直存在。就在儿子两岁那年，不知什么时候，这个瘤子竟然转移到了肩膀上，穿单衣服可以看到凸起。有一天，我突然感觉肩膀瘤子部位湿湿的，用手一摸，居然有脓样的东西流了出来，瘤子也变软了。再用手一挤，出来更多脓样的东西，直到完全挤出来，瘤子部位皮肤完全平复了，瘤子就这样消失了。我想，这是一个讨债的生命自动退去了，他选择了静静等待大法的福报，而不在大法弟子身上起干扰作用了。感恩师父为弟子化解生生世世的恩怨，感恩师父对无量众生的慈悲。五，和大法小弟子一起精进。儿子正式开始成为大法小弟子是在去年的五月份，在这之前，他经常和我一起听师父讲法，喜欢我给他讲修炼的小故事，也喜欢看大法弟子的影视作品，但是却并没有真正想修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陆的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就给孩子们灌输党好的谎言，使得天真的小朋友们无法真正分辨善恶，这是邪党毁人的伎俩。直到五月份的一天，儿子在小区门口突然被车压了，我当时离现场有一段距离，所以并没有看清楚事故的经过，我以为只是被车蹭了一下，但当我跑过去的时候，发现儿子坐在地上，司机已经停车了。我扶儿子起来，发现他的腿已经站不住了，卷起裤腿一看，膝盖以上大腿部位有一道一巴掌宽的深深的压痕。经过询问，他告诉我车前轮从他腿上压过，后轮又压了一遍，司机也承认是压过去了。我想完了，这压了两遍，我就和孩子沟通，请师父帮助我们吧，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点头认可，我们就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直到医院拍片结果出来，骨骼完好，没有骨折，也没有裂缝，不需住院，我们直接回家了。第二天，儿子就能下地走动了。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孩子，替孩子承受了这夺命的业力。而儿子此时也明白了大法的珍贵，明白了师父的救度恩泽， 终于他宣布他已经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了。从此以后，儿子会经常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学校里不和小朋友争玩具了，而且会主动地帮助老师做一些小事情。在家里面，当我和他爸爸要开始吵架的时候，他会悄悄地跟我说，妈妈，不要跟他吵，你都修炼多少年了，还不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我会一下子想起来自己是修炼人，而闭口。感谢师父把小弟子安排在我身边，督促我修炼。我们会互相提醒，随师回家，叩拜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安全问题》，作者中国河北省沧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4日。时值513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心里却一直感觉沉甸甸的，这份沉重来源于年前两位协调同修被邪恶绑架。A 同修至今被非法关押， B 同修取保候审，致使本地救人项目中断两个月后才逐渐恢复。有的资料点目前只做明慧周刊和少量资料。不少同修救人的主动性消减，给救人造成重大损失，同修家人也因此被推到大法对立面。回顾同修被邪恶绑架前后的经过，这场磨难是可以避免的。之所以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我认为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手机安全问题，尽管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强调手机安全问题，明慧周刊也有多篇此类文章交流，身边同修看到问题也多次提醒和交流，但是涉事同修一直没重视或重视不够，互相打电话联系，甚至多次带手机去技术同修家里，我也提醒过多次无果。在又一次给我打电话联系时，我果断拉黑，中断手机联系，因为 B 同修在贴真相不干胶粘贴时被摄像头拍到，邪恶因此监听、定位、跟踪、取证。他们在又一次电话联系后，在去技术同修家的途中，坏人决定实施绑架。他们的车中被抄出真相不干胶和纸币等物品，造成重大损失。后来得知，二人被绑架前已经被监控了两个月。二是个人安全问题。 A 同修平时车里边大包小包都是真相资料和与大法相关的东西，随身带的包里也装着真相币和相关东西，从理上看，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有神护法，在不注意的前提下几年来一直这样却没有感觉不妥，这就是想当然了，是漏洞。此外，邪恶对 B 同修的直接迫害借口之一是有贴不干胶粘贴的录像。面对摄像头， B 同修做大法的事不愿戴口罩、戴帽子遮挡，嫌闷，多次提醒也没有完全重视。别的同修因为戴着口罩、帽子无法确认身份，没被牵连。三是AB 同修长期处于学法不能静心，练功发正念也跟不上。 A 同修集体学法时经常迟到、打盹、打嗝， 几年都处于这个状态，影响自己，也干扰了同修。同修多次指出来，也一直没有突破。平时对做大法的事付出很多，忙忙碌碌，顾不上吃饭喝水。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就是人在做神的事。毕同修也多次说过，自己修得差劲，基本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坚持不好。两人被邪恶跟踪绑架时，还在车里唠着常人嗑，说着家长里短。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几年中，师父也多次的点化和保护，旧势力一直虎视眈眈。当事学员也许是悟得不好，也许是不够重视，各种的不足集中起来，旧势力看准时机就会下狠手。这教训太沉重，太深刻，太痛了。再一次呼吁同修们学好法，吸取教训，重视安全，保持清醒理智，这就是对自己负责，对同修负责，对大法负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人已融入我的生活中，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6日。我是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弟子，多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下，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一直面对面讲真相，抓紧时间多救人。我独居，但在修炼上能严格要求自己，把慈悲的师父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都用在学法讲真相救人上。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没有什么敏感日节假日的，一日两餐是常事，填饱肚子就可以。有事时会多做一些饭菜，连续吃上几次，按时参加本地学法组学法，切磋交流，整体提高，共同精进。这些年来，讲真相救人的事情已融入我的生活中，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从不觉得那是负担，是压力，经常在心里告诉自己，那是责任和使命，必须做好。每次外出时都请师父加持，给弟子要去的地方下上照，边走边发正念，把真善人打入众生的空间场，让他们动善念，主动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车站客流量多，人来人往的，我经常去车站讲大法的真相。有一天我来到车站超市那儿，看见从店里走出来个中年男子，我就主动上前，热诚地和他打了声招呼。兄弟你好，送你一本真相册子看看，里面说的都是真话。他说不要。我就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没听过，然后就要走。超市的老板娘在门口听到了，赶忙说，拿着吧，人家是为你好，保平安的。我是党员，我都退了，也不要钱，还让人保平安，多好啊。接着我又给他讲了些真相，他听明白后痛快地三退了。我告诉他，多看看，了解了解法轮功真相，会有福报的。他高兴地回家了。一次还是在车站，看见从乡下回来的车主领来好多人，我就上门口等着，给他们送真相资料，讲真相。他们都是有缘人，我抓紧救，救一个是一个。人们都拥挤着上车找座位， 没等真相册子送多少，乘客都上车了。车主看我转来转去的，对我说，你快上车去讲吧，我们要到时间了。来到车上，边送真相资料边讲，有的要，有的不要。讲了一些人，发车的时间快到了，我就下车了。我对车主说，谢谢你。车走了，我就想，以前都不让我上他车讲真相，今天怎么突然让我讲了呢？而且态度还挺和气。随后遇到一个站在客车门口没听过真相的中年男士，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正法，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导演的，共产党贪污腐败，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自己把自己整倒了。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他爽快地退出了所加入过的邪党组织，让他危难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鼻子不通气，能不能念好？我说，你诚心念吧，真信真有福。我送他一本真相资料，他收下了。我去其他大客车上讲了一会儿，回来从他车边路过时，他看见我，高兴地说，我鼻子通气了，好了，这大法真灵啊。我说，把大法在你身上展现的神奇告诉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受益，都有好的未来。前些天早上练完功，发好正念，我就去了早市，来到一个卖菜的摊位前，给摊主讲大法真相。正讲呢，过来个年轻男士，在我不远处开始选菜。我就停下来，心想，卖菜的也不走，不急，先给这个男士讲。回过身来，边帮他挑菜，边讲真相。他买了很多菜，菜买完了，他也三退了。送他真相册子和真相护身符，他也都收下了，还说谢谢。我说，你有福，有缘，要谢就谢我们的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来告诉你真相的。买菜的人走了，我又继续给摊主讲，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更好的人。天安门自焚杀人都是假的，是演戏。又讲了三退保平安，他也认同，给了一本真相资料和护身符，他都接受了，高兴地退出了加入过的少先队。我叮嘱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年轻的女摊主开心地笑了，这发自心底的笑声是众生明真相得救的喜悦真实的流露。我在心里为她祝福，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她不停地说，谢谢你。我说，你不用谢我，咱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来世间救度众生的，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把大法的福音传给了你，有缘人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我深知实修的重要，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从那时起，每天讲完真相我都找自己，今天的真相讲明白了吗？有没有急心求数量的心？心态语气是否祥和？出现矛盾时要去我什么心？在讲真相要注意什么？已经形成自然了，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坚持着。随着学法的深入，在讲真相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我的怕心越来越弱，急躁心、求数量的心、分别心、面子心也越来越淡，不再固定去某个场所，而是路边、站牌、超市、小区、广场、菜市场、集市等有人的地方，就是我讲真相救人的环境，不分男女老少，不看职务，面带微笑，乐呵呵的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同修说，真敢讲，什么人都讲。我包里装着酒瓶，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真相册子，真相护身符，众生想看什么送什么，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明慧又出了精美的天地苍生，我都是面对面赠送，众生既能珍惜真相，亲朋熟人之间还能互相传看，不浪费大法资源，接受效果很好。讲真相这么多年中，我不知道讲了多少人，退了多少人，只是默默地做该做的，不再追求数量和结果。讲多了不欢喜，退少了找自己，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真相讲到位，让众生真正明白，直到高兴离开。过程中如遇到不听真相、动粗、说脏话的，也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坦然面对，不被带动了，当作是好事，提高的机会来了，马上向内找，抓住要修去的人心、执着、观念等不好的东西，用法对照、归正、修去。点滴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